定海神针召唤齐天大圣。静雅思听是一个全新的精确广告投放媒体，集招优秀的媒体策划与广告销售人员，详情请参阅网站公告。
北洋往事，哪些军阀，哪些人，五十，作者金满楼。这开弓没有回头箭，世界上终究没有后悔药可吃。在后来取消帝制的当天晚上，袁世凯把张一林找来谈话，极其悔恨地说：我当时没有听你和范孙的话，现在想来真是又悔又愧呀。范孙跟随我多年，从来没有跟我提起过什么官阶升迁之类的。你在我的幕府里也有十几年了，也是从来没提过什么个人要求。可见那些淡泊名利、荣华富贵、功名利禄的人是多么的可贵呀、啊！这才是真正的国事啊。那些曾经推戴我的人，难道他们真的是为国为民吗？他们今天推戴我为皇帝，明天就可能反对帝制，这种人真是比比皆是啊。总之我办事情的时候多，读书的时候少，这也是咎由自取，怪不得别人。说到这儿，袁世凯沉痛地说：只是误我事小，误国事大，当国者不能不引以为戒呀。和段祺瑞不同的是，袁世凯的另一位股肱干将冯国璋对袁世凯就没有那么直率了。冯国璋字华甫，直隶河间人，他和段祺瑞一样，也是北洋武备学堂第一期毕业生。但冯国璋在投军之前就已经有了很好的文化底子，并在军校期间考中了秀才。冯国璋毕业以后留校任教，随后又随聂氏成部参加甲午战争，战后又被派到日本考察军事，经历和段祺瑞基本相似。最奇的是，冯国璋也和袁世凯有某种亲眷关系，那就是冯国璋在夫人去世以后娶了袁世凯家的家庭教师周女士。不过这是民国后的事情了。冯国璋在日本考察回国以后写了几卷兵书献给聂士成，但聂士成是老派军人，对此却并不在意。随后他又将兵书转赠给了正在小站练兵的袁世凯。袁世凯得到这几卷兵书以后如获至宝，随即便将冯国璋延揽至自己门下，成为北洋三杰中最后一个报到的。辛亥革命中，南北军在武昌激战正酣的时候，冯国璋被袁世凯调为禁卫军统领，以稳定京畿一带的秩序。二次革命以后，冯国璋又率军南下，在击败国民党人后代替军纪不佳的张勋辫子军驻节南京，成为威震东南的封疆大吏。据说在1915年的夏天，也就是帝制初起的时候，冯国璋听到点帝制风声以后便直奔京城去找袁世凯问个究竟。冯袁两人见面以后，冯国璋却没有像段祺瑞那样单刀直入，他先是试探道：大总统，我最近在外面听说您要变更国体，恢复帝制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？如果是真的，我们在地方上应该如何布置，能否予为密示呢？袁世凯听后勃然变色道：华甫啊，这都是谣传。你想，我们老袁家就没有活过60岁的人，今年我都58了，就算做皇帝又能做几年？再说了， 做皇帝就要传子，可你看看，我的儿子中哪有一个是成器的？这大儿子克定是个残废，二儿子克文就会装假名士，三儿子克良更不像话，整个一个土匪性子。至于其他的儿子都还年幼，哪一个能承继大业呀？况且帝王家的子孙们大多没有好下场，我就算是为子孙着想也不能这么做呀。我绝无皇帝思想，这点你尽管放心吧。袁世凯的这番话说得入情入理，冯国璋听后十分满意，于是高兴地回到南京，并有意将他与袁世凯的谈话泄露出去，为袁世凯辟谣。不料过了几个月，帝制运动就紧锣密鼓、大张旗鼓地进行了起来。冯国璋这才知道上了袁世凯的当，当时是把他气得两眼翻白，从此后再也不相信袁世凯了。在地方选举袁世凯为皇帝的闹剧中，作为江苏最高军政长官的冯国璋几经劝告才稍微露个面，随便这些人怎么折腾，反正他不赞成也不反对，一声不吭。
我的 MP3 我做主，静雅思听 Just 听。
冯国璋反对帝制的原因其实和段祺瑞差不多，唯独不同的是冯国璋多上了袁世凯一个当。冯国璋自认为自己不是袁世凯的第一心腹，至少也是第二第三呢，不料老袁竟然将他如此欺骗，真是岂有此理。再者，如果袁世凯不称帝的话，他和段祺瑞都有可能接班，而要是摊上袁克定这个主的话，用冯国璋的原话来说，这样的曹丕将来如何伺候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袁世凯也未必是有意欺骗冯国璋的，只是他当时真是没下定主意。袁世凯是想当皇帝来着，但他也怕当皇帝，正出于这种矛盾犹豫的心态，袁世凯这才会跟冯国璋说上面这段话。因为这段话里有玄机吗？袁世凯自认为活不过六十，但袁克定说了当了皇帝就可以破除这个家族魔咒，袁世凯这就动心了。不过据袁世凯最宠爱的三女儿袁静雪回忆说，当时袁世凯其实早知道冯国璋的用意，他是故意用这话来给冯国璋封口的，所以冯国璋刚刚走，袁世凯便气冲冲地上楼跟家里人说，冯华府岂有此理，冯华府岂有此理。其实当时上当的不仅仅是严修、冯国璋这些老部下，就连美国驻华使馆也上了老袁的当。袁世凯曾对徐世昌说，如果有人要陷他于不义，非要逼他做皇帝，他就要避往伦敦去做狱工，不问国事。袁世凯还说，他有个儿子在伦敦留学，他已经嘱咐他在英国略购薄产，以便他退休以后顿时隐居云云。由此美国驻华使馆也信以为真，并据此上报说袁总统不会恢复帝制。可惜最终的事实证明，袁世凯玩了个国际大忽悠。在帝制运动中，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多是一线的重要干部，而热心的其实是那些二线的新晋干将。道理很简单，这些人就是要投袁世凯所好，夺拥立之功，也好趁机排挤前面的老干部，为自己晋升求封嘛。孔夫子说得好， 君子不党，结党必然营私。而当时的北洋系就是这样一个无组织无理论的大帮派。袁世凯这个帮主要做皇帝，那排名前几位的大佬就没了当帮主的机会，因为皇帝要传儿子嘛。至于排名靠后的那些人，他们要想挤到前面去的话，就要投帮主所好，因此拥护帝制就是谋取功名富贵的好办法，正如杨度之流。总而言之，天下熙熙皆为利来，天下攘攘皆为利往。一个利字可解释万般问题，也可网罗芸芸众生，彼此心照不宣罢了。正如后面的事实所证明的，别看那些二线的干将们闹腾得欢，但真正考验到自己利益了，那一个个就都现了原形。譬如在地方大员里，最早给袁世凯发劝进电的湖南将军汤湘明，原本不是北洋系，他是在民国以后才投靠袁世凯并成为新晋亲信的。正因为如此，这汤湘明才要急吼吼地抢这个头功。当时的一些新晋军官也是如此，比如小站士兵出身的张景尧，他在剿灭二次革命和白狼之乱中立下大功，当时已经被提升为第七师的师长。张景尧对袁世凯可谓感恩戴德。在梁士仪组织各省请愿联合会的宴会上，张景尧大言不惭：大总统高升皇帝，发一道上谕就可以了吗？搞这些名堂干啥子？谁要是敢反对，我就砍了谁的脑壳子。27师师长张作霖在民国以后突然受到袁世凯的恩遇，因此支持帝制的态度也是异常坚决。他在劝进密电中称：东三省人民盼望大总统做皇帝久矣，这关外谁要是敢有异议的，我张作霖绝不手软。如果内省有反对的，我愿意率部入关以平内乱，哪怕是刀斧加身，我也毫不畏惧。对帝制最卖力的当然是上文提到的那位玉干儿段之贵，他不但自己上表言忠，而且还积极联络各省将军、护军使、镇守使上劝进书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后来在劝进书上签名的各省将领包括广东龙继光、奉天段之贵、河南赵倜、湖北王占元、安徽倪嗣冲、四川陈焕、江西李纯、陕西陆建章、湖南汤湘明、浙江朱瑞、山西阎锡山、察哈尔张怀之等19人。而镇守使更有天津商德全、广东龙景光、济南王怀庆、陕南陈树藩等36人。从资历上来看，这些人基本是北洋系或者投靠北洋系的二三流人物，而且是不是真心拥立还未为可知也。
快乐、知识、智慧尽在静雅思听。
护国战争爆发以后，袁世凯也分别调派了曹锟、张景尧和冯玉祥的队伍入川对阵蔡锷的第一军，广东龙景光与广西鲁荣廷则协防李烈军的第二军。按理说，北洋军在兵力、兵员素质和装备补给等各方面都远好于护国军，但护国战争却并没有打什么硬仗，双方府一交战便陷入相持阶段，倒是各种通电满天飞，你声讨我调停，闹得不亦乐乎。所谓的护国战争整个就是一个泡沫战争，或者叫口舌之战。 来看看护国战争的大概经过。由蔡锷率领的护国军第一军左路是护国战争中的主力，但实际上也只有4000多人。他们与川军接战以后顺利攻占了叙府，而第一军右路则在戴堪的率领下进入贵州，进逼贵阳。1月27日，刘显氏随即以贵州都督的名义宣布独立，护国军可谓是兵不血刃，便解除了对云南的威胁。2月2日，原为蔡锷部下的川军第二师师长刘存厚率所部3000人在泸州附近的纳西宣布反正，并引导护国军入川。这时北洋军总指挥曹锟已经坐镇重庆，张敬尧和吴佩孚等部也已经赶到泸州前线。双方激战相持1个月后，蔡锷率护国军撤退。与此同时，冯玉祥所部也趁着护国军兵力空虚之时猛攻叙府，并在3月2日重新夺回城池，但冯玉祥随后又按兵不动，骑墙观望。在护国军失利的情况下，四川将军陈焕和前敌都师曹锟却并不追击，反而暗中和护国军暗通款曲，相互协议停战。3月15日，在梁启超的策划下，原为岑春轩部下的陆荣廷在广西宣布独立，并趁势夺了林武将军、云南查办使龙进光所部的军械饷银，这下立刻扭转了护国军的不利形势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袁世凯想调冯国璋和张勋等老将前去剿平西南叛党，但冯国璋这时早已是阳奉阴违，不肯出兵的理由又多又名正言顺。至于卞帅张勋，他也不跟袁世凯兜圈子，直接就跟派来劝解的特使阮中书提出4不忍，作为拒绝出兵的答复。何为4不忍？容忍纵容长子图谋复辟帝制，密电岂能堪乱，国本因而动摇，一不忍也。赣宁乱后元气亏损，无开诚布公之志，开奸佞常侍之门，贪图尊荣，将国家当作赌注，二不忍也。云南不敬，兄弟戏强，寡人之妻，孤人之子，生灵堕于涂炭，地方夷为灰烬，国家养兵反而自祸，三不忍也。宣统名号依然存在，妄自称尊，残负隆誉，生不耻于世人，莫受诛于春秋，四不忍也。要按老张的看法，这袁相成完全是无风起浪，瞎闹一场。你说原来硬逼着清帝退位已经是铸成大错，如今你又想搞帝制，那也行啊，这现成的宣统皇帝就在宫里，可以把他请出来再做龙庭吗？倘若你老袁要做皇上，呵呵，恐怕有点不自量力吧。被阮中书逼得急了，张辩帅就沉下脸来说，他闹他的云贵，我守我的徐州，干我甚事，一下就推了个一干二净。在辩帅的心目中，袁总统的地位终究比清朝的皇帝差了一大截，人家宣统是天子，你袁世凯算干嘛的，半路天子。
本节目由北京静雅思听网站策划制作与出品。静雅思听网站的宗旨就是以轻松快乐的方式传播快乐、知识与智慧，成为现代城市人耳边的智慧声音。您不需要花费金钱，只需要给自己10几分钟，我们为您展示快乐与知识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服务，请您尝上来，推荐给您的朋友。如果您有好的故事、实用的知识、精辟的见解，甚至是动人的嗓音，我们求贤若渴，竭诚欢迎您加入我们的团队。 如果您对我们的服务有任何建议与批评，请与我们联系。www.justing.com.cn 快乐、知识、智慧尽在静雅思听。